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6月2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在中国教会史当中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戴德生是上帝从英国差到中国来的一位非常出色的传教士，不只是在中国非常的有名，就是在全世界宣教的历史当中他也是一位佼佼者。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生平和他所受的训练。戴德生，戴帽子的戴，道德的德，生活的生。戴德生在公元1832年5月21日他在英国出生。马里逊先生啊，就是第一位宣教士，是在1807年到中国来。戴德生出生啊，是马里逊先生来到中国25年以后，
公元1834年戴德生2岁的时候，马里逊就在广州去世，葬在澳门。
这让我们看见上帝要负责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主的工作没有办法有很大的推展，我们不要气馁，上帝自有办法。戴德生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巡礼会的会友，可以说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他出生以前呢，他的父母就祷告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呢，父母就愿意把他献给中国做宣教士。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祷告。他的父母在他没有出生以前已经把他奉献给上帝，盼望他能够被呼召到中国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父母对这件事情啊守口如瓶啊，就保守秘密，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才告诉他呢？等到他自动决定到中国传道很多年以后，他才从他的母亲那里得到这一个秘密，他的父母才把这个愿望对他说明了。那么戴德生的父母从小呢就训练他要谨慎用钱，遵守时间，热爱耶稣，服侍上帝。戴德生13岁的时候因为身体软弱暂时离开学校，所以有几年呢他心中闷闷不乐，好像没有目标，对上帝的信仰也发生了怀疑。可是到了他17岁的时候，在一次复兴的运动中，他真心的悔改，有了重生的经验，并且愿意奉献他的一生为主使用。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为了预备将来做宣教士的工作就开始学医。我们知道当时宣教士都知道医生在宣教的地区是非常有用处的，并且早年的宣教士就是不是医生也受了一些护理的训练。所以有4年的时间呢，也就是从公元1849年到1853年他在医学院里边读书。那么为了学习信心的生活呢，他就决定不将任何的需要告诉人， 只在祷告中啊告诉他的天父，求上帝啊为他解决一些的困难，满足他一些的需要。他前往伦敦最脏最乱的地区去布道。啊，有一次有一个饥饿的爱尔兰女人向他要钱，但是他摸了一下他口袋呢，里边只有一块硬币，
就是2先令6便士，这块钱等于1/8英镑，当时可以买很多东西。
所以他的心中啊就有很多的挣扎。他说如果的这个钱呢是分开的，多几个小钱呢我就给他一个，现在这一块钱呢如果给了他呢我就没有路费了，啊我没有饭吃了，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挣扎，他得胜了，把那一块钱就给了这个乞丐。他自己走回家中啊，
发现一个小包裹在等着他，里面有一副羊皮手套，中间塞着1磅硬金，等于他送出去的那块硬币的4倍。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这个包裹是
一个多礼拜以前就寄出的。这件事情坚固了他的信心，让他知道他的缺乏上帝都会答应的。那么在他学医的时候，也就是在医学院里边解剖尸体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啊！有一次他在解剖一个败血病的尸体，很不幸啊，他不小心呢就刺破了他的手，所以就让他感染了败血症。当时败血症是没有救的。当他告诉他的教授说他人不舒服的时候，那位教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解剖的时候啊刺破了你的手？经过检查以后发现果然他割破了他的手。教授对他说，我非常难过，但是我没有能力帮助你，你赶快回去预备后事吧。戴德生听见这话就非常的惧怕，他祷告以后他就坚定起来了。他对他的教授说，我不会死的，因为上帝要我去中国传福音，
在我去中国传福音以前我的生命不会死的。教授知道这病在当时是无法医治的，所以才要他预备后事。用中国话来讲，
你先买口棺材再说吧。
戴德生去看医生，大夫告诉他要增加营养，多吃一些肉类的食品，并且还要他多喝一些葡萄酒来抵抗病菌。他当时没有钱，所以只好搬回老家去休养，接受父母的照顾。
戴德生回家以后就大病一场，几个月和病魔征战，最后他从死亡的边缘被上帝带回来了。他病慢慢的好了，他就去看那一位解剖学的教授，并且为主做见证，说上帝已经医治了他。那位教授流着眼泪对他说，
我宁肯放弃我的一切
来获得你的信仰。所以我们每一个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在我们做完主托付我们的工作以前，我们是不会离开的，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取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放胆依靠我们的上帝，为主做工，一定得胜。到此为止呢，我们可以说戴德生属灵的训练和学校的训练都快要完成了。他立志到中国为主传扬福音，这个心愿就要实现了。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今天在世界各地流传。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1条不给中国。弟兄姐妹，请你想想看，你认识哪一个中国人爱我们中国爱到这样的地步呢？谁能够想到爱中国爱到这样地步的一个人居然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个英国的医生。他说如果他有1000磅英金，愿意全数送给中国，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地上活1000次，他每一次都要为中国而活。弟兄姐妹们，我们对这些可爱的传教士应该怎么样为他们感谢上帝？他们是上帝差来的恩人，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了我们。第二个重点，
我们来看看戴德生怎样到中国来。
公元1850年呢，有一位传教士，
名字叫做郭石腊，郭子仪的郭，实在的实，希腊的腊。
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他的传道的工作。
他是德国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宣教士，并且他翻的圣经《郭石腊圣经译本》也被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采用，
风行一时。他在1850年在英国各地讲道，他激起许多关心中国福音运动的人，就创立了中华传道会，又称为醒华会，睡醒了的醒，中华的华，就是要唤醒中华的意思。戴德生在1853年9月19日开始往中国来的时候，他刚刚21岁，就是醒华会差派他来的。醒华会早期是魏族使用的一个差会，戴德生在公元1853年9月19号上船，一路上走了半年呢，在第二年3月1号到达上海。
我们知道1850年呢，太平天国的消息传到了欧洲，引起西方国家很大的注意。戴德生为了能够早一天到中国来了解这种情势，所以他就办理了休学，他的医学院没有念完呢，他就先赶到中国来看一看。
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的军队啊打到上海，正在和清兵啊在城里巷战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有电视的广播
或者收音机，
一个人知道一个城里发生巷战了，就不会再把船开进去了。当他的船到达上海的时候，上海正打得天翻地覆，后来内战就过去了，上海又平静下来了。所以他又在上海啊开始学习语言，后来又到了宁波去工作。我们知道在1856年，也就是他到达中国3年以后呢，他曾经到山头去布道，有几个月的时间。离开山头以后又回到上海，转往宁波，他在宁波工作了3年半的时间。1857年呢，他脱离了醒华会。为什么脱离醒华会呢？因为他发现呢，醒华会为了经费不足啊而借钱而付了债，这个和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所立下的原则，就是不把他的需要告诉人呢，完全仰望上帝的供给，有冲突。所以他就决定脱离醒华会，而成为一个自由传道的人。他没有任何的团体来支援他，所以戴德生就在浙江呢开始凭信心自由传道，没有差派的团体的后援，更加信靠上帝。所以他有两个口号，就是耶和华以勒。以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预备的意思，耶和华会预备我一切的需要。这个圣经的典故可以在创世纪22章14节里边找到。另外一个口号啊叫做以便以谢，意思就是说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坚持恒忍，遇难不退。这就是一个圣经的教训。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上7章12节找到这一个圣经的典故。耶和华以勒，上帝预备，和以便以谢，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了我们，就成了戴德生的左右铭。
第三个重点，我们来看看他的婚姻。
他在自己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之下呢，公元1858年呢，他在中国结婚了。
他和一位传教士的女儿结婚了，就是戴尔牧师的二小姐玛利亚。戴尔牧师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
也是戴德生的戴，耳朵的耳。这个戴尔牧师夫妇啊
已经在马来亚一带为主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他们夫妇带着孩子来中国参加教士会议，并且在度假期间呢感染疾病。戴尔牧师首先去世，他的夫人戴师母非常痛苦。过了几年改嫁以后呢，不久也去世了。两个女儿由其他的传教士收养，长大以后呢就在教会学校里教书。姐姐嫁给了在上海工作的普尔敦牧师，妹妹玛利亚是非常可爱的一位姐妹。
后来因为在宁波与戴德生遇见以后呢，两个人就坠入情网。
当时戴尔牧师的两个女儿都在一个教会学校教书。戴二小姐认识戴德生的时候，戴德生刚刚脱离醒华会，他没有差会的支持。这个学校的女校长是一位年老的传教士，她认为戴尔小姐如果嫁给戴德生是没有生活保障的，所以她以监护人的身份极力反对。如果戴德生没有那么早脱离醒华会， 他的婚姻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这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决定常常会影响其他的决定。
为了得到许可结婚呢，他们就写信回去征求
玛利亚在英国的舅父和舅母的同意。舅母回信说，舅舅完全同意这门婚事，
所以他们就结为夫妇。
这是一个非常快乐而成功的婚姻。虽然他们在一起只有12年的婚姻生活，戴士姆成了先生德利的助手。这时候戴德生是26岁。
戴德生因为健康的关系呢，结婚2年以后呢，他在1860年7月就暂时返回英国去休息。
从他1853年到上海，到1860年回英国，他已经有了7年的宣教经验。
他们在回英国的船上啊，就共同的祷告，求主继续使用他们，并且他们在船上就祷告，求主等到他们回到英国以后啊，能够得到5个愿意做传教士的人，将来和他们一同回浙江去传道。
这个时候戴德生28岁。
这个祷告啊，2年以后啊就开始应验了。有一对夫妇叫做密道生，密呢就是一个宝盖头，下边加上一个必要的必，
道是道理的道，生是生命的生，密道生
夫妇啊，在1862年1月8号就坐船往这个浙江去。当然呢，这个戴德生还没有回去，
他们两个人先去学中国话。
1月8号起行，6月6日到达宁波，所以走了将近半年呢。那么另外有江乔治教士和白世培教士这两位弟兄一同坐船去了宁波。江就是长江的江，桥啊就是木桥的桥，没有木字旁，治就是治理的治。江乔治和白世培，白色的白，士兵的士，培养的培。那么这两位年轻的弟兄在1865年，也就是戴德生回到英国5年以后呢，在这个4月12号上船，7月24号到宁波。还有一位呢叫做施金娜小姐，就是施舍的施，金银的金，娜呢就是哪里的哪加一个女字旁。她也是在1865年呢4月底，就2个礼拜以后呢上船去宁波。那后来这位师姐妹也就嫁给了江乔治，所以上帝就开始答应了戴德生的请求。他所要的5个传教士都是经过他自己接纳并且亲自训练然后送到中国去的。
第4个重点，内地会成立的经过，
就是在这些传教士都走了以后，在公元1865年6月25号，那天是礼拜天呢，戴德生心中非常的不安。当时呢，他就到海边那个无人的地方，跪在沙滩上祷告，恳求上帝差派24个传教士，加上他们夫妇两个人呢，就是26个人。当然包括前面的5个人，总共要有26个人甘心乐意的到中国传道。为什么呢？2个人一对，可以进入当时中国的13行省，每一个地方2个人，加上他们夫妇就是26个人。这一次他祷告的地方呢，普莱顿是在英国
南方海岸上的一个小镇。他在海滩上跪着迫切祷告以后，
他心中得了释放以后，他就回到伦敦。他去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所用的名字就是中国内地会。他存了10磅英金作为基金，所以他就立下了信心生活的原则，不借钱，不公开募捐，要仰望上帝的带领和别人出于信心的奉献。因为他相信用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工作，必定不会缺少经费。
这个时候戴德生是33岁。
弟兄姐妹，我们用余下的时间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课程。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使他经过各样的试炼，让他达到一种境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不改变他的心志。我们可以在戴德生传教士的身上找到这样的痕迹。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首先我们看 他的父母的奉献是非常特别的。在他没有出生以前，父母已经祷告，如果这个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子的话，他们要把他献给上帝，并且说明了盼望他将来到中国来做传教士。由此可见，上帝感动了他的父母做这样的祷告，让他们肯把他们的孩子献给中国。第二，那么等他自己长大信主以后呢，上帝就操练他的信心生活，让他一切都依靠上帝，不把他的任何需要告诉别人，他就是需要一块钱，他也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供应，他不要把他的困难告诉任何人。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课就是每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所必须学习的。很多人在到中国以前已经学会了这样的功课，在中国又更深的学习信心的生活。第三，戴德生得了败血症，感染了这个绝症以后呢，他依靠上帝的大能与病魔争斗，他有复活的信心，他知道上帝必要救他，因为他要到中国去的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结果他起死复生，影响他一生的工作，让他知道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第四，我们看看他个人的顺服，特别是在他婚姻的事上，虽然他找到了他心爱的人，但是遇到了各样的反对，他怎么样顺服呢？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他安静地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上帝，要他的未婚妻写信回英国，求问他的监护人是否同意这件婚事，他愿意顺服一切的决定，如果同意他喜出望外，如果不同意他也不会勉强结婚。这让我们看见一个顺服上帝权柄的人才能够被上帝用来做别人的权柄，他是一个学过顺服的人，所以他能够带领几百上千的同工一同来走主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把这样高品质的传教士送到中国来。
1865年内地会成立以后，戴德生带着家人回到了中国。3年以后，1868年发生了扬州教案，戴德生一家和他的同工受到民众的攻击，戴师母和其他的女教士从楼上跳下，身体受伤，他们并没有要求赔偿。现在我们补充一点材料，为了避暑和孩子的健康，他们决定将9岁的大女儿和7岁和5岁的两个儿子送回英国，只留下小小的玛利亚和刚出生的查理和父母作伴。1870年的夏天，长江流域是多年来最热的一季，戴师母每天都要洗几次的澡才能够维持身体的健康，因为天气太热，有一天晚上他洗了冷水澡，没有盖好身体，就躺在床上凉快一下。当时有一对罗牧师和罗师母来访问他们，因为房子很小，所以戴牧师和罗牧师住在走廊上，戴师母和罗师母住在卧房里。为了彼此不受干扰，他们中间挂了一个布帘子，没想到那天晚上忽然起了凉风，戴师母就受凉了。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个布帘子，也许罗师母看见了就会起来给他盖上一件衣服。因为产后身体虚弱，戴师母不断的上吐下泻，使他害了5年的肺病更加恶化。戴德生夫妇1865年回到中国以后，戴师母就感染了肺病，有的时候他想起身拿点东西却会昏倒在地上，为了流汗太多不易清洗，戴德生用剪刀将妻子的头发剪短，只留下1寸多长。有一天早晨，他发现妻子的脸色灰白，知道他已病危，只好轻轻地对他说，亲爱的，你知道吗，你就要离开我们了。7点半他开始昏迷，9点过后呼吸更加微弱，戴德生跪在他的床边祷告，把他的爱妻交在主的手中，并为他们12年快乐的婚姻生活感谢上帝，平安充满了那个房间和他的心里。这一年戴德生是38岁，中年丧妻，何等的痛苦，何况还有5个孩子需要照顾。几年以后，上帝再次给他一个良伴，就是那一位笑口常开 笑容满面，被中国人称为快乐小姐的福姑娘。福就是福气的福。这第二次的婚姻使戴德生重享家庭的乐趣，也使他的五个孩子得到照顾。
我们现在要介绍一首诗歌，歌名叫做
《在花园里》，第一节。
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戴德生这样高品质的传教士送到中国来，并且让他吸引号召成百成千的人像他一样的奉献，像他一样的爱主，来到中国
为主舍命，
为我们在这里操劳。愿主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当中也产生有这样品质的传道人，有这样愿意奉献一切为主做工的人来。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戴德生的父母在他没有出生以前就把他奉献给上帝了，要他长大以后到中国做传教士。他17岁重生得救，进医学院读书期间呢，学习属灵的功课，一切需要全凭祷告等主答应，并且感染了必死的病，得到主的医治而起死复生。第二，公元1865年，他在英国休假5年，完成医学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得着主的引导，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在一个主日的上午，他跪在海滩上向主求24个传教士跟他们夫妇到中国，进入中国内地为主传扬福音。两个人一对进入当时的13行省，他的祷告蒙受主的垂听。第三，戴德生蒙主赐福，在中国得到一位传教士的女儿玛利亚小姐做他的妻子，夫妇二人同心爱主，为上帝服务，他们的儿女也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人。直到今天，
他第五代的后人也有人奉献在海外华人当中
做传道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 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基督徒也会面临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当遭遇灾难时，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我想下面这篇文章会给大家一些启示。文章的题目是《当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冷不热时》，作者是来自美国的 Jeff Huxford， 翻译是 Eric， 来自中国。2012年，我经历了一场车祸，几乎丧命，并因此遭受了大面积的脑损伤。那之前，我在印第安纳州西北部做了6年的家庭医生。事故发生后，我依稀记得不断有人对我说，遭到脑损伤的人必须找到一个生活的新常态。他们说我的脑部受伤非常严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到车祸前的状态了。然而，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出乎意料的快速恢复令几乎所有人惊讶，这让我相信我的脑部损伤并不像我的医生说的那么糟糕，而且我认为自己很快就会恢复到车祸前的状态了。但是不久之后，我的恢复就变得异常缓慢，很明显，我根本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脑损伤给我留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的脑子已经没有能力轻易记住事情了。无论我付出多少努力，尝试多少回，曾经那种专注力都不复存在了。种种迹象使我意识到，医生一开始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我现在的生活已然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状态。我因此陷入了一种被现实压垮的低潮期，我开始生气地质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我仍然认为事故发生的那一天是生命从此再也不一样的一天。然而，当我开始询问上帝对我生命的计划时，我的人生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动。当时，我正在参加达拉斯的一场基督徒营会，我并没有主动要去，而是很不情愿地答应陪妻子一起去。虽然我对营会没抱太大期望，但让我想不到的是，在那里我听到了一节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经文。这节经文来自启示录3:15-16，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对这节经文并不陌生，之前我也听过很多遍，但是这次的感受却完全不一样，它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以前每当听到这节经文，我就会想，呀，我可不想成为不冷不热被上帝吐出来的那种人。但是当我那天再次听到这节经文时，突然间 我意识到自己冷漠的罪，并在心里想，事实上，我就是那种在信仰里不冷不热的人。你看，我一直尽力使我的信仰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从来没有离教会或离上帝太远。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但那天我觉醒了，意识到我其实是相当不冷不热的。这样的觉醒让我开始看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在相信一个倒错的福音。我声称要跟随耶稣，但实际上我只不过是邀请他来跟从我。我从来没有完全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大多数的事情还是由自己掌控。我认为耶稣能够帮我得到我想要的，并能帮助我活得更舒服，但从未想过他是多么配得我的服侍。我从来都没有完全相信上帝会把最好的赐给我，所以，我始终要确保自己掌握生活的走向。这样的认识点燃了我心中前所未有的热情。我想要更多的了解耶稣究竟是谁，以及完全降服于他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自己被给予了一次新的机会，我可以离开我不冷不热的生活方式，重新过一个完全委身上帝的生活。上帝配得我这么做，这也是我本该一直有的生命状态。完全摆脱不冷不热，并不是一次性、一瞬间的事，而是一个过程。我现在每天都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将生命交给上帝意味着什么。到目前为止，我明白了降服就是放手让上帝来带领我，放下自己的想法，相信他的安排。与我过去的生活模式不同的是，我不需要在跨出第一步前或做出决定前确切地知道事情将如何进展，而是可以信靠上帝引导我走每一步路。在摆脱不冷不热状态的这件事上，我看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并非是我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我完全没有料到会这样，但我能控制的是我如何回应上帝对我不冷不热的教导。我会因上帝要我改变而与他抗争，还是会坦然接受呢？我很感谢上帝给了我勇气接受。我曾经希望我的脑部损伤从未发生过，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学会了专注于上帝如何使用这一段经历为我带来祝福，比如拯救我脱离不冷不热。虽然我希望上帝能用另外一种方式点醒我，但我正在学习不去质疑上帝完美的计划，而是感谢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不确定你现在正处于哪种状态，也不知道我所说的不冷不热是不是会引起你的共鸣。如果我的故事对你有任何启发的话，我希望你知道，上帝爱你，并希望你也能过一个完全降服于他的生活。主耶稣说过，这世上有苦难，但你们要忍受得住，因为我已经胜了全世界。 所以当苦难来临时，凭信心靠上帝。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原谅我，不管我是何等模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我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宽大。罗马书15:7，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是一个来自越战归来的士兵的故事。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回来了。可是有个不情之请，他想带一个朋友一起回家。当然好啊，父母回答，我们会很高兴见到的。不过儿子继续说下去，可是有件事我先告诉你们，他在越战里受了重伤，少了一条胳膊和一只脚，他现在走投无路。我想请他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儿子，我很遗憾，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父亲又接着说，儿子，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像他这样残障的人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负担，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不能就让他这样破坏了。我建议你 先回家，然后忘了他。他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的。就在此时，儿子挂上了电话，他的父母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几天后，这对父母接到了旧金山警局的电话，告诉他们，亲爱的儿子已经坠楼身亡了。警方相信，这只是一起单纯的自杀案件。于是，他们伤心欲绝地飞往旧金山，并在警方带领下，到了停尸间去辨认儿子的尸体。那的确是他们的儿子，没错。但惊讶的是，儿子居然只有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别人，你不会知道你真正在伤害谁。宽大待人，严谨待己。请记住，罗马书15:7，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以上信息来源于全员网，全员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请关注微信号群员好友 iqanyuan。 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